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6年5月6号在美国东岸时间早上6点，也就是北京时间下午的6点，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赵婉成。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包括：美国担心伊拉克政治乱局会影响打击伊斯兰国之战；美国的国防专家们说，美军应该不惜一战，阻止中国建造黄岩岛；朝鲜举行党代会之际，美国准备应对可能的挑衅。那么为什么朝鲜在经过了36年之后再开党代会呢？节目中我们有详细的探讨。前美国高层官员认为台湾有合适的港口接受美国航母停靠，这么做在技术跟法律层面都没问题，唯一的阻碍是政治。我们还有其他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好，节目一开始呢，首先我们来关注叙利亚还有伊拉克目前的一些情况。在俄罗斯跟叙利亚的官员证实停火已经扩大到阿勒颇市仅几个小时之后，反对派政治人士说，不知道是叙利亚政府军的还是俄罗斯的战机对阿勒颇市30公里外靠近土耳其边境的一个难民营进行了空袭。阿勒颇一度是叙利亚的商业中心。根据反阿萨德活动人士组织地方协调委员会说，空袭造成叙利亚北部这个难民营至少30人丧生，数十人受伤。另一个活动人士监督小组总部位于英国的叙利亚人权瞭望台把死亡人数降到28人，其中包括妇女还有儿童。不过呢，这个组织警告说死亡人数可能会上升。活动人士表示，两枚导弹击中了难民营地。美国国务院的官员说，他们正在寻求更多细节。国务院发言人托纳表示，我们已经看到了报道，包括指责叙利亚政权发动空袭的报道。那么白宫对于现在伊拉克日益严重的政治乱局以及打击伊斯兰国的战斗可能造成的影响表示关注。美国说，伊拉克需要一个稳定的中央政府来帮助击退伊斯兰国组织。不过呢，有一些人士说巴格达短期之内可能不会有一个团结政府。详细情况下面就是美国之音记者萨迪纳斯从白宫发来的报道。
几天前，受够了政府内讧和腐败的抗议者冲入戒备森严的巴格达绿区。
我们想要的是，如果不改革，整个政府都应该被换掉。
抗议者是什叶派教士萨德尔派出的，目的是向由另一位什叶派人士阿巴迪总理领导的政府施压。如今在裂痕深深的伊拉克，即使在什叶派内部也矛盾重重，问题越滚越大，这预示着什么？
我们不知道。
詹姆斯·杰弗里曾在奥巴马总统领导下担任美国驻巴格达大使。
有一种可能性，姑且说60%吧，伊拉克的稳定程度在我们看来将和丧失功能的程度差不多。
美国一直支持阿巴迪建立跨越教派的中央政府的努力，希望一个强有力的政府能够帮助伊拉克军队和地方武装击退伊斯兰国。面对日益严重的政治乱象，美国敦促巴格达迅速行动。
It's up to the Iraqi people to determine the government that they form.
组建什么样的政府要由伊拉克人民自己决定。不过，我们确实认为内阁以及政府的组成得以确定并稳定下来，对伊拉克的健康和稳定来说至关重要。
Is finalized and stabilized, and we've been urging them to get the job done.
不过，杰弗里说，伊拉克现政府软弱无力，除非华盛顿愿意加大军事投入，否则美国不应指望巴格达能够成功击退伊斯兰国。
We should continue fighting.
只要找得到盟友，我们就应该继续打击伊斯兰国。如果伊拉克政府陷入腐烂无能的状态，那还有库尔德人，还有当地逊尼派民兵，所有那些人都是我们能够招募和训练的。
There's all kinds of people we can recruit and train.
在美国空袭和军事顾问帮助下，伊拉克军队和地方武装最近几个月已经取得了一些战果。然而，只要政治乱象还在继续，伊斯兰国就能保住他们控制的大片土地。美国之音萨利纳斯，白宫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伦敦市长选举的选票清点工作正在进行。今年45岁的前政府部长巴基斯坦移民之子萨迪克汗看来正在走向胜利，他可能成为伦敦第一位穆斯林市长。英国的穆斯林把这个看作是一个转折点。无论是萨迪克汗是不是能够当选，英国的穆斯林把他成为竞选领先者看作是穆斯林在这个全球最伟大的帝国之一日益增长的政治影响力的迹象。萨迪克汗代表工党，他的父亲是公交车司机，母亲是裁缝。在12名候选人的竞选当中，他跟保守党的领先者扎克·戈德·史密斯争夺可以说是不相上下，非常的艰苦。扎克·戈德·史密斯是一名犹太人和亿万富翁的儿子。伦敦市长的职位仅在16年前设立，但是非常有影响力。即将离任的市长，受欢迎的保守党人鲍里斯·约翰逊被视为竞选首相的可能人选。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接下来在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来看看有关于南中国海的新闻。美国防务专家们说，白宫应该把中国在斯卡伯勒浅滩，也就是黄岩岛填海造地，设定为不可逾越的红线，并且做好为此不惜一战的准备。此前五角大楼曾经表示，如果中国在这个岛礁填海造地，美军将会做出反应。有关详情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军方高级官员今年3月表示，美军在南中国海斯卡伯勒浅滩，也就是中国所说的黄岩岛海域，侦察到中国增加了在那一海域的水面舰船和勘测活动，并担心北京下一步会在这一海域实施填海造岛和军事化。斯卡伯勒浅滩距离菲律宾西海岸和美军舰船和飞机经常停靠的菲律宾苏比克湾只有100多海里。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前五角大楼官员博斯科对美国之音说，美国不应容忍中国在这个主权有争议的浅滩上填海造地并实施军事化。
我们的部队在那里，我们正跟菲律宾方面讨论增加在那里的美军力量，因此中国在如此靠近我们的人员和设施的地方设立军事基地会是一件很危险的事。
今年1月，美军太平洋司令部司令哈里斯上将警告说，如果填海造岛和军事化行动2020年扩展到斯卡伯勒浅滩，中国将能控制整个南中国海。观察人士们说，中国可能不会等到2020年，也许在未来几个月内就会在这一浅滩快速展开填海造岛行动。美国国防部长卡特3月下旬在国会称，他对中国可能很快在斯卡伯勒浅滩填海造地和实施军事化感到忧虑，美国将对这一事态发展做出军事回应。1个月后，美军派出多架 A-10 型战斗机到斯卡伯勒浅滩上空巡航，但是防务专家们说，美国需要向中国表明，在斯卡伯勒浅滩填海造地是不可逾越的红线，并且在军事上做好履行这项誓言的准备。理查德·费舍尔是华盛顿智库国际评估与战略中心的一名资深研究员。
中国开始在那里填海造地的危险性很大，我们应该做的是将舰船派往斯卡帕勒浅滩，表明我们不会撤走这些舰船。如果中国发动攻击，我们必须能够做出强力反击，而且中国方面需要明白我们会做出强烈反击。
一些防务专家认为，奥巴马政府在处理南中国海问题上立场不够坚定，导致中国得寸进尺，但是下届政府可能会比较强硬。中国政府坚称黄岩岛是自己的固有领土，称美军在南中国海的行动对中国构成政治和军事挑衅， 但这动摇不了中国军队坚定捍卫国家主权的决心和意志。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台湾为了强化在南中国海的主权论述立场，总统马英九邀请了前行政院长郝柏村，还有一些历任的行政跟国安官员，在星期四抵达太平岛去参访。这次不寻常的参观跟视察究竟有什么样的意义呢？下面就是美国之音记者申华跟美国之音驻台北记者齐友明的电话连线。
齐友明你好。
你好。
看来这一次这个预定的行程已经最后成型了，他们已经到了太平岛了是吧？
对，我看当地的报道说呢，已经返航了，已经回到了台湾。
是，那么这次他们去太平岛的目的到底是什么？主要是针对国际环境呢，还是主要面对的是台湾的内部问题？
对，这个首先这个台湾的海巡署就说呢，这个活动主要是邀请这个他们历任的这个行政和国安的这个老首长视察这个太平岛哈。
是，
那当然呢是想用他们这个丰富的这种施政的经历啊，为政府能够提供一些这个建议，能够强化太平岛的地位论述，也算是争取这个话语权吧。
嗯，
那说起来呢，他在这个目的是对外还是对内哈，我觉得是两方面都有。
嗯哼，
首先呢，对国际环境呢，应该说，在菲律宾跟中国大陆，就是在有关这个南中国海问题上，就把这个问题推到国际法庭的时候呢，
是，
据说呢，有菲律宾的律师就提到，在国际环境当中提到了这个太平岛，说是岩礁，那礁和岛的这个差别很大了哈。
是。
这个岛呢是可以支撑人的经济和这个社会生活的一个土地，但礁呢就可能就只有比如说两张乒乓球桌大，或者说只能有些鸟在那飞等等哈。
是，
所以这次呢，从这个国际上讲呢，他们特别是像马英九总统在今年年初他就去到了这个太平岛，还带上了这个外国的记者，然后在4月份呢，他又请这个外国的一些学者搞这个海洋理论的一些学者去上了这个岛，
是
也去参观。那这次呢，再让这些老的这些所谓首长去参观呢，那主要呢就是说要看一看当地的情况。比如说这次去，他们看到了很多东西哈，就是说比如说他有码头，有灯塔。在这个岛上还有太阳能的这个系统，有邮政所就是属于那种代办处，还有医院，有这个教堂，然后呢他们还去参观了这个农场，还有水井。那水井非常关键，那是淡水，就是支撑人类生活的，
是
没有淡水人没法生活。所以这个活动呢，从我想主要是从这个角度让大家再一次确认说太平岛呢是一个岛，所以它可以有这个领土和领海的这个意义在里边，可以这个伸张主权。
另外海牙那国际法庭仲裁法庭很快就要就菲律宾的那个仲裁案做出裁决了，那么对菲律宾方面来讲是不是有一个领土昭示这样的一个作用？请问
我想呢主要是针对菲律宾。那这个如果说台湾3番5次的哈，就是在这个太平岛的问题上呢阐明自己的立场，说明这是一个能够支撑人类生活和社会生活的经济生活的这样一个岛，所以呢作为菲律宾当初提的这个观点显然呢就站不住脚了。那在这个国际上呢就是说台湾应该能够这个伸张自己的主权，领海主权，领土主权，
是，
这是对外，确实是这样。对内呢，其实我们也能看到哈，因为你伸张主权，这个领海呢，主要呢还是出发点，我们看得出来呢，就是从一中的这个角度，他才去维护这个南中国海和这些岛。
嗯，
那实际上对于其他的人，假如说他。其他有比如说后面的领导人要放弃这个一个中国，比如说 有其他的这些这个打算，那你就很难，因为前面的政府已经确认了啊，这个领土领海，你再去脱离呢，比如说搞独立或者什么，就比较困难。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就是在这个实际上是对外对内都有一种明显的这个制约的作用。
是。另外来讲，最后简单问一下，就是说，据说这次行程并不是十分顺利，有些什么状况发生吗？
其实呢，天气还是很好的。今天的早晨，那个台湾就是像台北这一带都是非常好的。然后我们看这个这一行人到了那个太平岛上的照片发回来呢，也是阳光明媚，非常好。这方面其实没有问题，只是在他们出发之前呢，在立法院发生了一些这个争论，就是说这些人都是已经离职，已经是退休的人员，他们去坐这个军机啊。做这个等于是用这个国家的这个资源，然后在那还得要有人接待，他得
是
休息，这些方面呢就是提出了很多这个异议吧。不过呢，就是像这几个人，特别是像这个郝柏村，他自己也说，他说我愿意自己出，他愿意自己出，他已经96岁了哈，
是
高龄，坐军机啊，他因为不是民航，所以并不舒服，而且还要停一站，在台湾南部要停一下才能再飞走，
是
所以说实际上那个是一些人为的吧，就是说人为的这些障碍，但是还是总体上来说这个行程还是比较顺利。据我刚看报道，已经说已经回来了，而且要回来到台北以后呢，马英九总统要在总统府宴请这些他们的这些前首长。
好，总统要为他们洗尘。好，谢谢您啊，
再见。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从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节目。随着荷兰海牙国际仲裁庭将要对菲律宾就南中国海争议诉中国一案进行裁决的日子日近的临近，南中国海仲裁案再次成为各界的焦点，预计裁决会对中国不利。虽然中国学者认为中国不接受不参与南中国海裁决有理有据，可是呢，也有学者指出正是中国的不参与给中国造成了损失。有关的探讨，下面就是美国之音记者思阳在华盛顿的报道。
自2013年1月22日，菲律宾就中菲两国之间有关南中国海争议向中国发出仲裁通知，启动强制仲裁程序以来，中国政府一再声明，中国不接受、不参与菲律宾提起的仲裁。但是随着仲裁结果的即将出台，一些人指出，中国可能因为不参与而造成了损失。英国中央兰开夏大学法学院国际法教授邹可渊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因为不参与仲裁，中国一开始就失去了选定立场比较中立甚至对自己比较友好的仲裁员的机会，而不得不让别人来选定。
所以这个仲裁的组成本身就对中国是很不利的啊，至少这样可以这样认为。那么从这方面来说，就是说中国实际上一个机会就是给了别人了。那么第二点，如果中国不参与的话，那么关于程序方面的制定啊，关于这个这个在仲裁庭上那个辩论或者说这个各方面的交往，那一些都没有了，这是这方面的一些这个后果。
虽然仲裁庭的结果还没有出台，但是舆论认为结果一定会对菲律宾有利，中国坚守的九段线的合法性也就岌岌可危。邹可渊对南中国海问题的论述被菲律宾的首席律师保罗·雷切勒在实体审议时引用。邹可渊承认，在这个问题上，中国政府有两难，因为一旦参与，中国等于默认这个案子并不涉及主权和海洋划界。中国一直声称这个案子涉及主权和海洋划界。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的法学项目助理研究员威姆·穆勒也曾发表文章说，中国不仅失去了一个建立自己的话语体系的机会，另外也因为中国的缺席，菲律宾可以对中国进行外交和媒体上的攻击，把自己描述成为一个遵纪守法的小国，敢于对抗大国的霸凌。 他说中国不参与可能担心要提交中国宣称对南中国海有争议岛屿拥有主权的具体证据，而且中国对南中国海内的海域拥有历史性权利的宣称在现代国际法上确实面临一些挑战，特别是九段线存在的证据可能还握在台湾的手中。另外因为担心存在反中国的偏见，中国对是否有能力通过国际争端解决机制来捍卫自己的利益感到不安。中国官方的中国南海研究院的助理研究员叶强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中国政府不接受不参与南中国海仲裁案的立场是基于菲律宾单方面启动仲裁程序违背了公约中提起国际仲裁的规定。
菲律宾的这个提起的仲裁程序的非法性，我想体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菲律宾滥用权力违背公约规定的这个提起仲裁的很多项前提条件，还有很多项国际法原则。那么第二个原因就是仲裁庭非法扩张了管辖权，没有去审查争端的主题事项，它的这个主题事项的实质问题，损害了中方根据公约298条在2006年做出的这个声明的权利。
2015年10月29日，国际仲裁庭作出了关于管辖权和可受理性问题的裁决。中国南海研究院的院长吴世存在裁决公布之后认为，国际海洋法仲裁庭的这个决定不仅有失公允，也可能进一步的激化业已存在的南中国海的紧张局势。他在给日本外交官杂志撰写的一篇文章中写道，仲裁庭的现有裁决罔顾基本的事实，背离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法理原则，毫无中立公正可言，俨然成为非方无理诉求的最佳的辩护人和利益代言人。特别是仲裁庭关于管辖权的裁决出现了一边倒，几乎照单全收支持非方诉求的结果，对中方在立场文件中所表达的详实合理的法律主张却刻意回避和恣意歪曲，此举既有失公正，更无助于争议的解决。美国之音思阳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随着中国向海外扩张利益范围，尤其是在南中国海显示出的强硬立场，让国际社会对北京是否会放弃不首先使用核武器这样的政策感到不安。对此呢，美国核问题专家就呼吁华盛顿重新审视对华核政策，早做防范。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叶凡在华盛顿的报道。
中国为了扩展政治影响和经济利益，支持主权声索，军事力量也出现了向太平洋、印度洋等地区延伸的趋势。一些国家担心，中国可能在一定的局势演变中放弃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政策。中共前最高领导人毛泽东提出，中国在任何时候都不首先使用核武器。可是近年来，中国政府已经不再明确强调这个立场。中国军方和研究机构甚至有人呼吁，为了民族复兴和国家安全，必须改变过时的核政策。其中一些人说，这项核政策已经延续了50年，在当时的情况下，为了稳住美苏两个核巨人是必要的，可以争取发展时间。可是现在这项政策已经成了束缚中国手脚的枷锁。美国专家告诫，虽然中国目前还没有明确表示放弃现有的核政策，可是态度已经转为暧昧。
China's not going to abandon its strategy of assured retaliation, but instead
中国没有放弃核反击战略，可是会改变执行的方式。中国决定在这项政策上保持一定的模糊性，尤其是在一旦中国的核武器受到常规力量攻击的特定情况下，中国将会采取什么反击手段这个问题上保持一定的模糊性。
麻省理工学院政治学副教授傅泰林说，中国把美国看作是主要威胁，不管是常规武器还是核武器，中国在数量和质量上都远远不及美国。为了不失去先发制人的优势，中国采取模糊战略。中国现有63枚洲际弹道导弹，可以打到阿拉斯加、夏威夷和美国本土，而美国则有7000多枚核武器。 专家指出，这种模糊战略可能导致常规冲突升级为核战争。美国在常规战争中可能打击的常规目标，在中国看来可能跟核武器有关联，难免让中国担心自己的核武器会成为攻击目标。乔治华盛顿大学国际问题学者凯特琳·塔尔梅奇说，比如美国一旦攻击中国的导弹设施和核潜艇等，中国也可能首先使用核武器。针对中国核战略的转变趋势，专家指出，美国政府应该做好应对，或加强核威慑力，或者提高美国的核摧毁力。
如果采取威慑战略，美国很容易做到，只需要对我们的军队稍作现代化调整，不需要提高军力。而提高破坏能力，就需要对很多关键领域做出改进，才能提高摧毁中国核武器的能力。美国核战略的特点和重点取决于这一选择。
乔治华盛顿大学政治和国际事务系主任查尔斯·格拉泽说，虽然南中国海和朝鲜半岛局势紧张，可是美中两国发生常规战争的可能性很小，打核战争的可能性就更小。不过专家告诫，由于核战争后果之严重，再微小的可能性也令人不安。美国之音叶凡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接下来我们看看星期五朝鲜执政党劳动党在平壤召开第七届代表大会，这是该党38年来首次举行党代表会。尽管平壤采访朝鲜劳动党代表大会的外国记者受到限制，美国与其亚洲盟友加紧磋商，关注朝鲜半岛局势的动向。在朝鲜劳动党举行代表大会期间，预计将会进行一些高层人事调整。华盛顿预计平壤可能在举行党代会之际进行导弹试射或核试验。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托纳星期四说，将继续向朝鲜施加压力，同时确保朝鲜半岛的安全。韩联社说，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克拉珀本星期早些时候抵达首尔，会见韩国国防部长韩明球，双方讨论了安全问题，包括朝鲜再次进行核试验的可能性。那么美国在星期四就表示，朝鲜劳动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如果发出任何挑衅的话，美国不会感到意外的。美国呢，准备应对各种可能的挑衅。有关详情下面就是美国之音记者叶林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国务院副发言人马克托纳在5月5号的例行记者会上说，
我们在过去几个月看到了来自朝鲜持续挑衅的趋势，所以更多的挑衅也不会让人感到惊讶。
朝鲜劳动党5月6号在平壤召开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这是朝鲜劳动党时隔36年再次召开党代会。外界认为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将利用这次党代会巩固其党内地位。美国国务院副发言人托纳说，
这是个很不透明的政权，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并没有期待这一次党代会将产生什么伟大的成果。如果朝鲜表现出他们愿意降低紧张局势，避免破坏地区稳定的活动，并真正的采取步骤履行去核化的国际义务，我们当然会欢迎这样的迹象。
托纳表示，联合国安理会三月通过的制裁朝鲜的2270号决议目前处于执行阶段。美国认为这些制裁正在产生效果，朝鲜政权正在感受到这些制裁的作用。早些时候，美国国务院亚太事务助理国务卿丹尼尔·拉塞尔5月3号表示，2270号决议收紧了对朝鲜的国际制裁网络，国际社会的团结程度前所未有，朝鲜已经无法从各方获得任何回旋余地。拉塞尔表示，制裁不只针对朝鲜的核活动和弹道导弹活动，朝鲜为了资助、供应和隐藏这些活动的商业和外交行为也被封锁。他说，全球制裁使朝鲜无法获得火箭部件和硬通货，硬通货的缺乏催发了朝鲜国内不受政府管控的黑市交易的增长，政府掌握的现金减少，因此在军队、秘密警察、贿赂政府高干和导弹和核武器上的花费就被迫减少。美国之音叶林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
朝鲜劳动党在5月6号在平壤召开第7次全国代表大会，这就是朝鲜劳动党隔了36年之后再次召开的党代会。分析认为，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召开党代会是为了确立他提出的并进政策，在发展核武能力同时呢，改善经济。有关的详细分析，下面就是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在华盛顿的报道。
朝鲜劳动党上一次召开全国代表大会还是在1980年，由朝鲜开国领袖当时的最高领导人，也就是金正恩的祖父金日成主持。朝鲜第二代领导人金正恩的父亲金正日时期未曾召开过劳动党全国代表大会。华盛顿智库伍德罗·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朝鲜问题专家詹姆斯·佩尔松认为，金正恩召开党代会的一个主要目的是要在朝鲜劳动党内确立他的并进政策。他说，
我大胆预测，朝鲜此次党代会将大谈并进政策，这是金正恩的标志性思想，也就是同时发展核武器和消费品产业。
佩尔松表示，要发展经济，金正恩需要文官而不是军人，因此他需要加强朝鲜劳动党相对于朝鲜人民军在朝鲜政治和官僚体系中的地位。
金正恩看上去是要继续提升党的地位，他的父亲在去世前几年已经开始了这一行动，此次朝鲜召开党代会似乎是继续这一努力。
有分析认为，金正日时期的先军政策提升了朝鲜人民军的地位，但朝鲜劳动党被削弱，使朝鲜经济陷入崩溃边缘，也不利于金家统治。于是朝鲜开始慢慢对先军政策做出调整。金正恩上台后提出了并进政策，即发展核武的同时发展以轻工业为主的经济。从历史来看，金日成利用党代会巩固他对朝鲜劳动党在权力和意识形态方面的控制，同时为朝鲜经济发展指出方向。在他生前最后一次党代会上，指定了他的儿子金正日作为他的接班人。也有分析认为，金正恩此次召开劳动党全国代表大会是强化其在党内的绝对领导地位，如同一次加冕典礼。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的佩尔松说，这次党代会将产生新的中央委员会，金正恩显然会在各个位子上换上自己的人，实现朝鲜最高领导层的一次世代交替。美国之音记者林峰、玉安，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美国政府一位高级官员说，面对朝鲜日益增强的核导弹威胁，华盛顿不得不考虑在朝鲜半岛部署萨德末端高空区域防御系统，并且继续就这个部署谋求跟北京对话。不过呢，中方依然是不肯跟美方对话。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在华盛顿所做的报道。
自年初以来，朝鲜违背联合国多项决议，实施了一系列核武器和弹道导弹实验。此后，韩国和美国宣布就部署萨德末端高空区域防御系统举行正式的磋商。美国国务院负责武器控制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弗兰克·罗斯5月5号在米歇尔学会主办的国会早餐会上说，面对朝鲜咄咄逼人的核导弹威胁，美国不能袖手旁观。
只要朝鲜继续研发、试验和部署弹道导弹，我们就会跟地区盟友一道抵御这项威胁，包括部署有效的导弹防御系统。
美国官员们说，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制造的萨德反导系统配备有可以跟踪1200英里以外目标的雷达，并在敌方导弹飞行末端的高空区域将其拦截击毁，从而填补目前部署在朝鲜半岛的导弹防御系统的一项空白。然而，这项部署遇到中国的强烈反对。中国称，在韩国部署这项导弹防御系统会削弱其中远程弹道导弹的战略威慑力，破坏地区军事平衡。助理国务卿弗兰克·罗斯说，美国了解中国的忧虑， 并一直希望向中国解释，在韩国部署萨德反导系统不会影响中国的战略威慑力量。
在大韩民国部署的萨德反导弹系统单级拦截弹头不具备足够的射程或者打击力去拦截中国射向美国的洲际弹道导弹，这是纯粹的物理学原理。
中国官方一些安全问题专家说，北京更忧虑的不是萨德反导系统的拦截弹头，而是与这套系统配套的 X 波段雷达装置，称这种雷达能涵盖中国大片区域，从而损害中国的战略反击能力。助理国务卿罗斯说，在韩国部署 X 波段雷达装置并不会影响美国侦测中国战略核导弹的能力。
美国在日本已经部署了两套类似的雷达装置，在这一地区还有其他一些侦测能力，包括海上 X 波段雷达和设在阿留申群岛上的丹麦眼镜蛇雷达。
罗斯说，美国仍然希望能跟中国方面就萨德反导系统展开对话，但中方继续拒绝与美方会谈。与此同时，中国和俄罗斯宣布这个月展开导弹防御联合军演，这一举动被广泛认为是对美国可能在韩国部署萨德反导系统做出的回应。华盛顿智库国际评估与战略中心资深研究员理查德·费舍尔对美国之音说，美国有必要对中俄两国可能合作对付美国做出准备。
The possibility of Chinese and Russian
中国和俄罗斯战略部队合作对付美国的可能性是有的，美国应该针对这一可能性开始做出准备。
And the United States needs to start preparing for such a possibility.
美国官员们说，目前美国本土的导弹防御系统主要是针对来自朝鲜和伊朗等无赖国家的导弹威胁，其规模和能力都不足以抵御来自中国和俄罗斯的战略导弹威胁。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针对美国航母斯坦尼斯号停靠香港的请求遭到中国拒绝，美国的议员就建议航母改道停靠台湾。根据这个事情呢，前美国国务院亚太副驻青薛瑞福就认为，台湾有合适的港口接受美国航母停靠，这么做在技术上还有法律层面上都没有问题，唯一的阻碍是政治。下面请收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目前是智库2049项目研究所首席执行官的薛瑞福星期四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美国航母停靠香港有政治、经济和战略等各方面考量，一方面依据美国的香港政策法表达美国对香港高度自治的支持，一方面为地理条件缩短航舰从太平洋到波斯湾的海上行程，并且在合适地点让人员休假并做物资的补给。尽管有报道说中国不让斯坦尼斯号停靠香港与南中国海情势有关，不过薛瑞福不愿猜测原因。他认为美国参议员克鲁兹和众议院军事委员会海权及军力小组主席福布斯提议斯坦尼斯号改道到台湾停靠的说法是一个值得考虑的建议。薛瑞福说，
In terms of the depth of the port, size of the port,I don't think there'd be any issue.
以港口吃水深度和港口规模来说，我不认为这是个问题。事实上，在美台中断外交关系之前，我们经常有船舰到高雄访问。至于要接受现代化航母停靠是否需要一些调整，我不知道，但应该不需要太多。我们有过一些朋友，例如新加坡，他们扩大了码头并做一些必要的改造，就是特别为了让美国的航母船舰群停靠。我相信台湾的朋友也会愿意这么做，如果他的港口必须做一些额外调整的话。
薛瑞福也提到，虽然在技术上和法律上美国航母停靠台湾都不是问题，而且把台湾作为美国船舰停靠的选项还有许多好处，不过现在无法这么做是因为有政治上的考量。如果斯坦尼斯号改到台湾停靠，美中关系是否受到冲击呢？薛瑞福说，
Well, that's for China to decide.
这必须由中国来决定。 我们根据法律与台湾维持各种关系，不仅是贸易，还有很多军事活动、对台军售和培训等等。中国必须决定是否为此损害两国关系，这必须由他们自己决定。
另外，台湾媒体报道，台湾军方一架 C-130 运输机星期四在运多名前台湾国安高官到太平岛访视后，在回程途中于南中国海上空遭遇两架据称是从斯坦尼斯号航母起飞的美国 FA-18 大黄蜂号战机靠近。台湾国防部发言人罗绍和不愿证实战机的机型和国籍，只说有关国家的两架战机是在公海上空飞行，并未对台湾军机造成威胁，也没有违反国际法规范。对此，薛瑞福表示，这应该是美国空军正常作业程序，在保护航母周边范围的正常巡逻飞行中，对靠近航母的飞机进行辨识。薛瑞福说，
一个可能性是这架 C-130 运输机进入航母的一定距离内，在这个情况下，正常程序是启动战机前往拦截，或较有可能的是在航母周边不断巡逻飞行，这都是正常的程序，就是让战机拦截，或是在有飞机接近航母时做巡逻性的飞行。
关于斯坦尼斯号停靠台湾的问题，在前一天，台湾国防部海军参谋长刘志斌表示，台湾没有适合停靠航母的军港之后，星期四，国防部常务次长许培山在立法院答复民进党立委王定宇的质询时说，以高雄港的码头与吃水线而言，尼米兹级的斯坦尼斯号是可以停进高雄的，至于是否有能力对航母进行后勤支援和运补，台湾军方并没有做过这方面的评估。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接下来我们来看两则新闻。希腊工人星期五举行罢工，他们抗议政府考虑实行新的税收还有退休金改革。希腊工人们说，这些改革将使他们的收入大幅减少。希腊政府实施紧缩措施是希腊与欧盟签订的救助协议的部分内容。这次48小时罢工是希腊最大工会召开举行的，多项服务因此而中断，包括轮渡、垃圾的收集还有政府部门的运作。希腊议会将在星期天晚上就一项退休制度的改革方案进行表决，如果这个法案得以通过的话，希腊将提高雇员对社会保险金的承担份额，提高高薪人员的所得税率，并且制定新的全国退休金制度。希腊采取新的紧缩措施是为了要说服国际债权方向希腊发放更多的救助款项。那下面呢，我们来看看美国的总统大选目前的情况。亿万富翁川普他在自己掏腰包竞选成为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之后，他现在开始为可能的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前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进行对决而筹款。川普说，他在为赢得共和党提名而进行的一个月竞选活动里面，他自己出资大约$4400万，并且得到支持者们相对较少的$1200万的捐款。但是呢，他星期四任命了一家私人投资公司总裁作为他竞选团队的首席财务长，主管这场可能会达到数十亿美元的竞选的全国筹款努力。川普现在承认，为了得到在全美大选中与希拉里竞争所需要的数亿美元，他不得不出售自己拥有的大量房地产的一部分。他表示并不想这么做。即便如此，川普在一份声明中说，他将为大选付出大量资金。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好，接下来呢，我们就来看看有关于中国的消息。香港多家媒体星期三同时发出有关前不久震惊全球的巴拿马文件，当中涉及中国大陆政商高层内的跟进报道，披露了多名前任或现任中共高层的后代操控的离岸公司的详情，并且证实有一些官后代在香港主权回归前就已经踏足香港，成为香港永久居民。有关详情，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海燕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据报道，《明报》、 一周刊、南华早报和不久前新成立的网媒香港零一，近期分别从国际调查记者同盟获得巴拿马文件中部分与港澳和中国大陆有关的资料，进行调查核实，并协议同时发表相关报道。此前，《明报》等媒体已详细报道了巴拿马文件涉及的香港多名政商界巨头的离岸公司及身份问题。这些调查报道除披露早前所知的前任和现任中共高层领导人后代设立离岸公司涉嫌隐秘财富的更多详情外，同时也发现至少七名涉案的子女或其配偶拥有香港身份证，包括现任政治局常委张高绿的女儿张小燕、前公安部长和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贾春旺的女儿、现任政治局常委刘云山的儿媳妇贾立清、前领导人邓小平的外甥女厉小兵及丈夫于一平、前常委、全国政协主席贾庆林的女婿李伯潭及外孙女李子丹，以及前常委、国务院总理李鹏的女儿李小林。香港城市大学政治学退休教授郑宇硕星期三对美国之音表示，虽然这些报道没有证据显示这些高层或家人涉嫌贪腐，但是所揭秘的官后代权贵商业活动的深度和广度超过一般人的想象。他说，
更重要的就是整个高层的干部层啊，很大部分都把他们的家属啦、子女啦、财富啦的转移到海外去，不但这个贪污的问题，还有一个呢，就是对这个政权的信心的问题。
据《明报》报道，张高丽的女儿张小燕的丈夫李胜坡曾任三间离岸公司董事，其中一间所报地址为位于元朗加州花园。经过查测，发现张小燕与李胜波共同持有加州花园一独立屋，是以香港身份证购买，英文名字是用粤语拼音。另外，刘云山的儿媳贾立清是2009年10月在英属维京群岛成立的一家离岸公司的唯一股东兼董事。文件披露香港住址为南区贝沙湾一豪宅，并显示身份证首次签发日期在2001年，目前持有2008年签发的永久居民身份证。同时，文件显示邓小平的外甥女厉小兵和丈夫于一平曾以香港人身份担任两间离岸公司董事，而于一平的香港身份证1994年11月签发，目前持有2009年签发的永久居民身份证，同时厉小兵夫妇拥有加拿大护照。而前国务院总理李鹏的女儿李小林，巴拿马文件附有她的2013年签发的特区护照的副本，根据特区护照的申请资格，申请人必须要有香港永久居民身份证。香港零一的报道则详细报道了前政治局常委兼全国政协主席贾庆林家人的情况。报道称，离岸公司文件显示，贾庆林的女儿贾强（化名林青）在港从事商业活动，近年为丈夫李伯潭名下的离岸公司缴交年费，并共同报住同一地址。此外，报道经过翻查资料发现，李伯潭和林青1990年代中期抱住居于致富花园，后转到浅水湾一单位居住。两人的女儿年仅23岁的李子丹，去年年底以 3.87 亿元购入东半山奥旋一豪宅，震惊香港。巴拿马文件显示，除李伯潭外，贾庆林的外孙女李子丹在美国史坦福大学读书时，曾从中国名表零售连锁集团亨德利创办人张瑜平手里以象征性一美元收购一间离岸公司。此外，明报记者通过对比巴拿马文件发现，李伯潭和女儿李子丹都已取得香港身份证，成为香港居民。一周刊的调查发现，在1997年国企改制引入私人资本之际，张瑜平联手由北京市政府第一商业局转型的北京一商集团有限公司成功入主北京亨德利， 张宇平2002年把集团改组，并安排公司2005年来港上市，大捞一笔，一度成为中国十大首富之一。而贾庆林97至99年间出任北京市长，1997至2002年担任北京市委书记。郑宇硕教授表示，尽管中国当局严密封锁有关巴拿马文件，尤其是其中涉及中共高层子女设立离岸公司的消息，不过许多人还是会通过不同方式获知相关的海外报道，从而对中共高层产生一定的影响。他说，
我相信中国的知识分子在从呢种种的渠道取得海外的信息，这一类的消息呢很快就会呢流传，影响呢主要就是呢大家呢很难认为打击贪污的手段是公平的，是有效的。第二呢，当然呢这一类的新闻呢也加强了高层的种种斗争。
这次香港多家媒体揭秘更多巴拿马文件中涉及中共高层的详情，主要集中在前任和现任高层的家人和子女开设离岸公司并取得香港身份的情况，没有谈及中共最高领导人习近平的姐夫邓家贵等人。有分析表示，邓家贵和齐乔乔早在习近平本人进入中共高层之前就已经经商致富，至多是利用了其父习仲勋的影响。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在五一小长假前，中国军网发布最新征兵视频，这个以嘻哈歌曲说唱热血号召，同时高频展示新锐装备的视频一下子就在网上爆红了，众多中国网友纷纷呐喊兵哥哥帅气，也有人认为这个视频彰显了中国军队日益强硬的姿态。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海伦的报道。
战争随时爆发，你们准备好了吗？
中国军网的最新征兵视频《战斗宣言》在一首嘻哈说唱歌曲下展示了火箭与导弹发射、新型坦克、战斗机、航空母舰等新型军事装备。快节奏的画面、具有攻击性的语言、动感的说唱都直击新一代年轻人，鼓励更多人应征入伍。视频开始是一名士兵穿戴白手套整理着装，接着响起一个浑厚坚定的男声，
脑子里永远有任务，眼睛里永远有敌人，肩膀上永远有责任，胸膛里永远有激情。
据英国卫报称，包括只等一声令下、杀杀杀之类的歌词，这个视频针对的是玩着使命召唤等第一人称射击类游戏长大的千禧一代的年轻人。中国官媒《环球时报》社评指出，血性是这个大民族永远不可被淡化的一种内质，尚武也是我们不可丢失的民族精神之一，因此中国必须有一支令全世界所有力量都充分敬重的军队，这是中国一切政策必不可少的原点之一。中国常备军有230万人之多，为世界之最。习近平在去年9月大阅兵之际提出裁军30万人，后启动军改，要打造一支更加现代的高科技战斗部队，将重心从地面部队转向导弹、海军和空军。此举也意在更有力地应对南中国海、东中国海等不断升温的海上领土纷争。在这段3分钟左右的视频下，中国政府要传递给年轻人的除了当兵的帅气和酷炫，更多的是保持部队的士气。中国官媒《中国日报》引述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吴谦上校在4月的例行记者会上说的话，青春不只是眼前的潇洒，也有家国与边关。相较中国的爱国主义教育，美国军队的征兵视频则更加侧重入伍给个人带来的益处。例如80年代以来一系列以尽你所能为主题的征兵广告，宣称参军可以给年轻人带来接受教育、支付学费等机会，在军队里找到未来。 当然，中国对自己的征兵新视频是信心十足的。中国媒体引述了美国海军陆战队的《陆战队时报》报道，称中国的这段新视频有电影《速度与激情》的节奏，在各个方面都胜过美军，却没有提到一些中国网友对于视频中使用电脑图像和电视剧画面感到的困惑与不解。美国之音记者海伦、任玉阳，华盛顿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在上海一个地价昂贵的社区，有一些钉子户拒绝搬走，为开发商让路。当地的政府就警告说，如果他们不搬走的话，将会采取强制措施。当地一些居民表示无法接受开发商给他们的补偿金。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在上海北部角落这片土地上，残破的房屋和一些碎砖瓦砾被四周的高楼大厦包围着。这片土地是极好的地产资源，也是中国一些所谓的钉子户们的栖息之所。这片土地坐落在发展迅速的苏州河走廊，临近地铁站。这里商城的地价每平方米约12000美元。广府里是地产投资人们理想的投资对象，因为这里每一平米尚未被开发的土地都有可能转变成为数十万美元的销售额，这取决于开发商想把楼建得多高。然而，地面上的问题是开发商的噩梦。官方数据显示，上海的房地产价格同比增长了25%。强硬的住户们固守在此地，拒绝搬走。就他们那些破旧房屋的价格和开发商争执不下。62岁的居民江振祥说：“你想啊，新湖明珠城的房子每平方米多少钱？一平米给我26000，想想看，开玩笑吗？这不是，谁会同意打折？谁会同意打折？你怎么算这个折扣？你拿老百姓寻开心呢？这是对老百姓说谎。我们不清楚这一平方米给26000的标准是怎么制定的。”另一位当地居民61岁的罗宝成表示，开发商不想出钱，而是想用位于郊区的房子与居民交换，还想让居民被迫出钱购房。罗宝成认为他的房子价值420万人民币，但开发商拒绝支付这笔钱，反而让罗宝成出118万购进位于嘉定区的两套公寓，作为他和他弟弟两家人的新的住处。
我们不要走呀，我们在这里住，我在这里住了六十几年了，我你看我要就，对吧？你要走的话，你就你看我的三，你就说我三层呀，我三层我就够了呀，我三层房子，他说我三层，我这六套房子就买起来了呀，按照他们这个动迁的房子，我钱就买起来了呀。
罗宝成手中有一份上海市普陀区政府今年1月下发的文件，其中警告这些居民，如果他们不想搬走，政府将采取强制措施。上海财经大学不动产研究所执行主任陈杰表示，有时很难确定引起这种僵局的原因。
有些当事人说啊，这个价格很不合理啊，补偿很低啊，但是我们要去仔细问一下，这价格是什么时候出来的？比如说这3-4年前补偿的时候啊，那这个价格是合理的，其他人都接受了，也就搬走。但是你觉得不合理，那你一直在拖到后面，那你因为你看准了，你认为这个房价会降会涨，然后因为你这样子你的策略性行为，最后你得到更多的补偿，其实对前面一开始签的人就不太公平了。
这一僵局通常导致建筑学上的一种怪象，比如小房子坐落在高速公路中间，步行购物区建在为地下停车场挖凿的凹陷地带中间的混凝土交通岛上，但最终这些不愿搬走的居民将被迫以某种方式为发展让路。 VOA 新闻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The Voice of
America。日前，一名美国海豹队的队员阵亡。美国之音记者采访了在激战发生的地点参战的库尔德部队。下面请您收听报道。
伊斯兰国突然袭击，突破了库尔德武装在伊拉克北部的防线。一小组美国顾问被困，美军派出快速反应部队解救被困战友。阵亡的海豹部队查尔斯·希廷就是这支部队的成员。据说基廷就是在这辆车附近死于敌方火力的。
战斗开始了，这时一名美国人被伊斯兰国的一名狙击手击中而牺牲，当时我离他只有20米。
地面部队在美国空袭支援下最终击退了伊斯兰国，留在他们身后的是被烧毁的汽车和尸体。
美国人每一分钟都和我们在一起，他们甚至参加了战斗，他们的存在鼓舞了我们的士气。
海豹突击队员基廷是在伊拉克打击伊斯兰国战斗期间阵亡的第三名美国军人。美国之音奥马尔伊拉克北部泰勒凯夫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接下来还有另外一则新的内容，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待会见。